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或者作为一个牧师呢，通常有两个节庆呢、啊、或者两个的特别的日子，就一个叫做红事，另外一个呢就白事。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呢，人生很多时候是有复杂的感受、啊、我听过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不知道你赞不赞成、啊、个例子就这样说、啊、个感受呢就是关于开心和哭。他说呢，有个人这样说，当我出世的时候呢，只有得我一个哭，身边的人呢就围着我笑、啊、因为我是 BB 仔嘛。当我出世的时候呢，就得我一个哭，围着我身边的人个个都为我笑。但是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当然是一个作的啦，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找到耶稣给他复活的盼望，他知道离世只是预备了去到永恒的家乡，他是带着那份满足和喜乐行人生这段路，但是围着身边的人就为他而哭。好像很矛盾是吧，当我出世的时候我是哭，但围着的人见到我哭就很开心，但是当我要走完人生这段路，去到无痛无疾病的地方，我是其实预备好可以很开心去那里的时候，身边的人就会为到我离开而哭。复活节之前的是一个节日叫做受难节，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去受苦节崇拜、啊、受苦节崇拜临结束的时候、啊、李清泉牧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他说呢，平时有机会去过一些庙堂经过出面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有些人呢就带着好像很沉重的心情走入间庙，但呢往往呢见到这些人呢离开间庙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放低了重担、啊、心里面很轻松。他就想了，啊、在礼拜堂是怎样的呢、啊、礼拜堂走的时候，离开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见到很多很开心很释放生命里面是放低重担的朋友或弟兄姊妹？今天我想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的崇拜去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是经文刚才所讲其中一节很重要的经文，41节，亦都是我不是很明白的经文。四一次这样讲，他说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有个说话这样讲，他说欲哭无泪，那他开心还是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就应该流眼泪是不是？但是居然这种的不开心，不开心到是眼泪不是流出来，是流入去。其实你和我人生都应该经历过一些你很不开心的日子，甚至乎今天你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也许你心里面都带着很多的忧伤，带着很多期望，但是又好像达不到这些期望，心里面呢、啊、有很多很沉重的感觉，或者你带着一些的罪疚感、啊、内疚感，或者你带着一些的担忧。我很想告诉你、今天你坐在这里是很合适的，因为我很想跟你说一个改变你人生方向的讯息。耶稣跟你一样都经历过忧伤痛苦，耶稣甚至乎走上了死亡的道路，以至于今天复活节的讯息对你来说是再一次认识你的情感你的感受。因为这段经文有这么多很多很多这些字眼，或者讲到感受的时候，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有情绪好不好呢？有些人就说有情绪就很容易情绪化、啊、会不会、啊、但是有情绪呢就情绪化，如果没有情绪呢个人就会很冷、啊、又不懂得开心，又不懂得害怕，又不懂得恐惧。我往往会觉得有一些情绪的字眼是被人误解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有一种呢的喜笑或者快乐、啊、欢喜呢叫做笑到哭。好了，笑到哭和 笑到大笑咧，边种笑系劲啲啊？啊，高头笑到喊，咁系喊定系笑啊？啊，笑到喊出嚟。但系今日我想同你睇一段经文，有一种嘅开心咧，就叫做开心到唔敢信。呢种感受系咩咧？今日呢段经文最独特嘅地方，耶稣嘅复活，我谂我哋信咗耶稣好耐嘅人好认识，但系喺经文里边记载咗一班嘅门徒好开心，但系开心到唔敢信。我谂呢种开心系开心到比笑到喊更加犀利。我就谂下啊，咩叫做开心到唔敢信呢？啊，系咩嚟嘅？你哋有冇去谂下？通常咧啊，系嗰啲咩爱情电影咧、爱情小说咧啊，一男一女咧啊。突然间咧，啊呢、這个喺一个向左走啊，一个向右走啊。突然间喺街角嘅时候，佢见到前面一个人，系佢好想见到嘅呢、這个人咧嘅出现咧，系令佢好开心，但系又开心到一个境况，系咪真噶？系咪真噶？开心到唔敢相信。我去过好多。可能叫白事啦、啊、中国人，我去过好多嘅丧礼，喺里边做主礼或者喺里边讲道嘅时候，就系逢我谂起今年系一月一号嘅日子，我都去到一个弟兄嘅丧礼。往往去到呢啲场合里边、我相信我哋唔识得讲任何人可以讲得安慰嘅说话，甚至乎究竟点样去开解一个失望嘅心情。一个哀伤的心情，咁我谂到，我通常会有一个例子，我今日都想重复再用。我通常会有一个例子，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呢个例子系好真实。如果你今日你生命里边，可能你患病，你嘅家人患病，或者你所爱嘅朋友患病，或者系患一啲嘅病系有生命危险嘅时候。我想这个例子都可以给你爱为一个见证，一个安慰，是一个种子的例子。这个例子这么说，我小个的时候，小学老师就给一粒种子我回家去种，他怎么种呢？他叫我拿些棉花湿了种子，粒种子湿了水之后就胀，是不是？那个豆衣呢慢慢就爆开，过了几天呢，粒种子就生了一个尖尖地的个牙仔啦，不再冇过几日咧，你睇到啲牙仔咧，一路一路长大咧，就变咗一株植物。再过冇几耐咧，啊呢株植物上面咧就有两片绿绿地色嘅叶啦，吓嗰阵时又唔识喎，我谂啊，喺嗰粒豆去边咧？啊，你想搵粒豆啦，嗰粒豆去咗边啊？你见到霉咗啦，烂咗啦。咁我就以为粒豆死咗咯，但系今日你大个嘅时候，你系咪？原来粒豆里边储藏咗好多丰富嘅营养，佢将佢整粒豆嘅生命，或者将佢所有嘅一切，俾咗一棵新嘅植物。粒豆好似死咗，但系呢粒豆嘅生命就成为咗一棵植物。有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究竟乜嘢系喺人生里边最宝贵嘅咧？有乜嘢系开心到唔敢信嘅咧？呢班门徒为咗啲乜嘢去挣扎咧？因他活着呢首诗歌咧，成为咗我今日好想去进入经文之前俾大家一个嘅思想。副歌系咁讲，不如你同我睇一睇个副歌。副歌咁写：慈爱救主。因他今天正活，跟住系咩？不再彷徨，除去惊恐。慈爱主在这天，并明日掌舵，重建那活着意义，赐我新方向。我见那活着意义，赐我新方向。有人知呢首歌系几时写嘅？咁有三个答案啦，係一八几年啦，一九几年啦，同埋二零几年啦，就唔係话六十后、七十后、八十后啊。你估呢首歌呢係二零零年后写啊， 或者1900年后写啊，定系1800年后写咧？有冇人想试一撞啊？2000年后，或者有冇人讲系1800年后嘅？1900年后咧？吓咁啊！如果要估咧，1900年后嗰啲咧就啱啊！嗱，你知唔知啊？原来呢首系福音诗歌嚟嘅，唔系嘛？福音诗歌。原来这首诗歌呢在1974年呢是被福音诗歌协会呢就选为最佳福音诗歌。那这首诗歌是谁作的呢？原来有一个人叫做William, 还有叫 Gloria, 有一个两位呢都是老师来的。他们呢经常呢在教会呢就唱诗歌，可以叫诗歌班的成员。他们呢就在1962年呢就结了婚。就生了两个女儿，又生了一个仔。1967年可能有些人都未出世啦，在了当中后面那些。1967年呢他们就不教书了。他们就开始在一间教会里面呢做负责教会的音乐工作。他们就写了很多这些福音的诗歌，还灌埋唱片。每年呢就有30至到50场呢这些诗歌音乐的演唱会演奏会。但是呢在1960年代呢后期呢美国很不简单，又有打仗啦，去打越战呢，当其时呢那个神学上呢有很多思想，就说上帝不见了啦，上帝死了啦，人生哪里再要找上帝，要找上帝在这个地上找啦，不要找永恒的生命啦。就在这个很多负面很多不开心的声音，我不知道你又想起香港有哪一年是很负面，人生很绝望，很多迷茫。2003年，原来那年是教会最多人回的一年。我突然发觉呢，可能近几年开始少人回教会了，少人回教会了，原因是因为我们再不给一些令到我们对生命着紧的外在环境压迫住的时候，人就开始想想楼价升了没有，搵钱，人不再去搵生命的意义，人不再搵生命的方向的时候，人就好像跌了在另一个的陷阱里面。这位 William 和 Gloria 呢，他就在那个时代或者叫做60年的末期呢去到1970年呢他们呢就其中一个 BB 仔最小的那个出世，他就很担心，哎呀，我的仔出世面对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我们怎样面对呢？他就写了因他活着，或者叫做因主活着。他写这首诗歌讲出生命里面是不需要被外在的环境去令到自己失望，反而生命因为有一位活着的耶稣叫你有希望。那一篇文章就讲到他们看到呢，在一个停车场上面铺了很多沙石，甚至铺了一些沥青。他们在一个春天的早上，他们走去这个停车场的时候，他发觉在沥青地的中间有一棵翠绿色的小草在沥青地生了出来，迎着这风，虽然很柔弱，但是他有无限的生机。沥青地好似将生命掩盖咗，但系呢棵小草嘅生命好似战胜咗死亡一样，喺沥青地上走上嚟。今日或者你冇见过呢个现象，但系你可能喺路边咧，你见到石屎地。点解喺一个马路上边有一棵草可以石屎地走出嚟咧？我相信复活节对你同我的意义就系重新去揾出生命活着嘅意义。同埋点样揾出一个有希望嘅人生？呢段经文里边喜系欢喜个喜，唔敢信就即系话唔敢相信眼前嘅事。如果你细心去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佢分做两大段嘅。嗱，点解咁讲咧？我同大家观察一下经文咯。嗱，原来经文咧嘅上文36至37节咧，就系关于耶稣显现嘅记载。耶稣的显现改变了一班门徒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同样今日 我都希望藉住呢段经文，你去思想到上帝点样改变你对生命嘅意义同埋方向。或者我哋睇下三十六、三十七节个背景，你帮我读一读好嘛？但我再读落去咯，原来三十六节耶稣讲咗一句说话，愿你们平安。三十八节咯，耶稣话，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三十九节都是耶稣讲的，三十九节就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三十六节耶稣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愿你们平安。三十九节他们更加不平安。耶稣在三十八节、在三十九节尝试去安慰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悲伤啊？为什么你们心里面这么担心，担心到你不敢去接受面前的是一个人啊？耶稣讲完之后就将手和脚给门徒看了。四十一节呢，就是门徒第二个反应，之前三十七节就说他们惊慌害怕，四十一节、请你再读了，我们再熟悉一节呢。四十一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好了，停在这里。原来由三十七节去到四十三节呢，你会见到门徒或者在这里聚集的人呢是没有讲说话的。由头到尾三十六节去到四十三节呢，正是耶稣讲说话。所以四十一节的下半节耶稣继续讲第三段短的说话了。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食物啊？经文记载四十二节就是门徒的反应，他们就给耶稣一片烧鱼、有古卷就说还加上一片蜂蜜、这样啦、经文就四十三节就说，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整理一下，三十六、三十七节，耶稣突然间在他们当中出现，跟他们说平安，但是他们有没有平安？反而更加没有平安。耶稣为了解决他们心里面那些担心和疑惑，耶稣给手和脚展示给他们看，他们开不开心？开心。这种的开心是叫做不敢信的开心，这种的开心是一种很稀奇的开心。结果耶稣就要进一步帮他解决心里面的疑惑。如果你今天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你说、你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个病、跟着你当然是很害怕，是不是绝症 是不是会死的、跟着呢有把声音，你信耶稣作的了、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为乜嘢你咁担心以为系绝症啊？跟住咧，咁你又睇下好多医学报告啦，上网啦，睇下资料啦，你发觉原来咧，呢啲嘢都系冇乜问题嘅。但系你一朝嚟听咗个崇拜，就好似今朝咁讲，耶稣唔单止系一位钉喺十字架嘅上帝，耶稣亦都系一位战胜咗死亡嘅上帝。当你听完呢句说话嘅时候，咦，咁即系话，纵然我有绝症都唔紧要啊，但系唔系咁讲，因为面对疾病系一个过程嚟。呢段圣经耶稣冇闹呢班门徒系咪？有冇闹佢哋？因为人系需要面对惊慌、害怕，人系需要喺人生嘅历程里边走过一段担心、恐惧，但系乜嘢先至系真正嘅平安？耶稣讲的句说话，愿你们平安，对我来说这段经文很深刻，是这句说话和刚才喜得不敢信。来礼拜堂我们很想找到的是平安，但不是我跟你说，是耶稣跟你说的平安。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亲自跟他们说，但是他们仍然不是拿得到这个平安，因为他们被一样东西困扰着，他是什么？是他们的理性、他们的知识。你问我什么叫复活节的意义呢？其实复活的意思就是 我不敢相信，但是我又很想拿到。在你人生里面，我知道我们很想拿到的东西是很多，但是有一天那样东西真的出现的时候，你敢不敢相信？复活节是讲着耶稣向这班人显现，经文说耶稣在他们当中，但是这班人还要走过一段历程。耶稣最后就给一个测试，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吃啊，他们就开始了真实的去接触耶稣。经文没有说他们摸耶稣的伤口，是吗？没有摸耶稣的手，没有摸耶稣的脚，因为他们连走到耶稣那里都不敢。经文里面就这么记载，他们就将一片鱼递给耶稣，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下去。所以经文第36节去到43节，你会看到耶稣所讲的三段的说话，另外是这三段门徒很真实的经历，怕起得不敢信，递过一条鱼。我今天叫讲到的题目叫为主作见证，其实我很想挑战大家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人试过去讲自己信耶稣的见证给人听？有哪个试过？有、啊、但是今天的讲题是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是为主做见证。有时呢，我会听到呢有些弟兄姊妹怎样讲见证呢，他好像为了自己去讲，他不是讲神做了什么在他身上，他是讲他为神做了什么。开头都是讲福音讲内容，但是讲讲下就讲了他做的事。基督教的信仰是要讲出一个很真实的道理，是来自圣经。假如你今日是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的话，你就要听下去了。因为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在第36节、37节、38节、39节一路讲下去的时候，都未去到故事最重要的戏玉。这班门徒呢很开心知道耶稣复活，但又不敢相信耶稣复活，肯定有些问题，肯定在他今日信耶稣的路上面，认识耶稣的路上面出了些问题。他们是谁？经文说他们跟了耶稣的门徒很久了。如果看33节的时候，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35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讲述了一遍。原来在一间房里面有11个使徒和他们的人聚在一起。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记载，原来头先那件事呢，就是一班门徒怕被犹太人去捉拿捉得，他们就将自己锁了在一个密闭的地方，可能一个不容易被人找的地方。居然呢、有两个人就见到复活的耶稣，其中叫做格留巴，上文就叫做以马五斯路上面的经历。格留巴和另一个人就临终遇到耶稣的事，擘饼的时候我的眼开了，认识到耶稣，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他们就很开心，就走去找回、使徒，去找其他的门徒、发觉他们在一间楼房，在一间密闭的地方里面，他们想讲这件事，正是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耶稣就出现，愿你们平安。你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人不怕，那道门锁了的嘛，他们刚刚在聊天，突然耶稣就在中间出现，第一说话走啊，那个气氛是这样的。如果刚才的经文你不敢解释，你就读不明白为什么这班门徒这么怕。他们其实在他理性上面接受不到复活了的耶稣，在他理性上面门又锁了，我们虽然讲紧耶稣复活啫，但突然间耶稣复活咗嘅耶稣喺佢哋面前，佢哋唔敢相信，但系又好开心；唔敢相信，但系又好开心。突然间，可能用翻头先个例子，一个人你发现你身体有毛病，或者你家人有毛病，甚至乎医生同你讲佢嘅病系可能系一个严重嘅病， 究竟耶稣可不可以改变你去面对对生命活着的意义呢？我想这段经文一系列的都是一些关于门徒对理性的挣扎。我曾经见过很多人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有些人说我未见过耶稣，但是他真的经历到耶稣帮助他医好他，或者耶稣帮助他渡过那些困难，耶稣在他当中，他很开心耶稣帮助他解决的问题，但是最后他是不是不敢信，是 不肯去信，起不敢信，就是这班门徒。但是我见到有些人是不肯去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经文的下文44节去到49节呢，就是讲给你和我听，为什么今天我们回到礼拜堂，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份开心的心情，或者仍然没有办法有一个令到你有生命意义改变的方向。我叫这个叫做复活喜乐的生命，你今天要找的就是这个生命。原来经文在跟着的40节到49节呢，我不讲你听看到什么，我想读完之后你观察耶稣讲了几多段说话，还有路加福音很想指出，今天你和我如果要明白什么叫信耶稣，你要明白其中一节路加特别要提我们。好了，我再读一次，你试试这样听。当这班人还怕到魂飞魄散的时候，以为见到鬼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敢摸耶稣。耶稣就问，不如你递递片鱼给我啦，有没有食啊？他们就凭很简单递一片鱼给耶稣。耶稣真在面前吃的时候，他们开始定神一点了，似乎都不是见鬼了。究竟面前那个是哪一个呢？耶稣就开始在44节经文这样讲，耶稣就对这班以为见鬼个心都未定的门徒，他就在这里跟他一路一路地说，他说今天你见到这个复活了在你面前的我，在你复活在你面前这个复活了的我，一个有血有肉可以吃到鱼的这个身体，有身体有灵魂的我，其实你不记得从前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在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所记，其实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就是讲整个的圣经。可能我需要杯水，有没有需要？原来在旧约圣经是有指向耶稣，而这一段指向耶稣的记载呢，不是一句，是很多句。我读45节给你听，45节呢就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接着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那个必字是讲的必须，第三日在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在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第49节这么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了，讲了几段说话，几一段啊？耶稣讲了由经文的44节开始，但是两段中间加插了一句说话，在哪里啊？45节这段说话是讲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到他们能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是因为他靠他们自己是明白到， 他是需要耶稣打开的心。如果你一路读这段经文可能很长的篇幅你整理不到，我试试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讲给你听。我见过很多人呢，他们不是不敢信他可以有上帝的赦免，是因为他们不肯去接受神的赦免，因为他们的心被一些东西卡住了。我见过一些人他说阿牧师，我喜欢打牌的，如果信了耶稣呢上天堂没有牌打。我几个朋友呢就他们不信耶稣，那他们争了一只脚不是挺好啦。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就是他不想改变他对生命的意义。那我说，那你想一世在地狱打牌好啊，还是想在天堂里面，虽然没有牌打，但天堂里面有的是上帝给你真正的快乐，是一个不怕生命行到尽头的快乐。原来这段经文是讲到我听，纵然耶稣去到你们当中，你们曾经听了很多人讲耶稣的见证，耶稣复活，但这班人都是很害怕，这班人都是很开心，但是不敢去信。而耶稣就从圣经里面将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讲给我们听。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今天去到礼拜堂，可能他人生都不开心，或者找不到真正喜乐呢？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个，他们不认识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就将圣经里面所讲耶稣是上帝在历史里面的计划，因为世人都活在罪恶的核制里面，世人都被这些东西核制住的时候，上帝有一个旨意，藉着摩西的律法，藉着先知的书，藉着诗篇上所记，都指向有一位要拯救人离开罪恶痛苦的救世主。圣经就说那位叫基督，所以46节你留意一下是写基督不是写耶稣，所以经文就说耶稣打开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开始明白，不是只是明白一个复活了的身体，是要明白耶稣是哪一位。圣经里面说这一位救世主必须受害，需要受难，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我就停在这里先。有一多人去信主，他是因为认识自己一个罪人，他觉得我不想被那些污糟邋遢的思想，他不想被那些污糟邋遢的行为黏住他，他很想离开，认罪悔改，但是他没有经历赦免，他仍然觉得很有罪疚感，是你今天同我最大的问题。我想这段经文里面去到这里，究竟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改变你生活的意义，你有一个新的方向呢？我在这里想到有一多回来教会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曾经被主改变过，但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没有改过。我有一个见证是预备天讲到的时候我看到想读给你们听，那我不读他的名字。那这篇见证呢是一位姊妹她写了下来的，叫做明确的引导。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们明白究竟什么是悔改赦罪，复活节的意义是告诉你听耶稣胜过了罪恶，掌死权，耶稣是很想你的生命改变了意义和方向。这个见证这位姊妹刘姊妹这样写，她说至少我就参加教会了，但是呢我一直只是停留在知罪，我从来没有真正去悔改过，我没有很恨那些罪，即使她已经在1981年受了洗，但原来他没有改变重生过。他加上说在人生的际遇里面呢他开始越来越只是懂得背金句，但是却是不明白怎样有一个真实的改变。 他说在1995年去重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立志一生要侍奉上帝，但他不知道怎样去侍奉上帝，不知道个方向。后来神呢就带领去了一个福音话剧团，咁咧，佢喺三年里边咧，佢喺个话剧团里边咧，啊，佢试下做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啊，佢发觉佢喺呢啲学习里边，佢重新认识到佢自己嘅人生，佢开始学习去接受爱、付出爱。佢唔系头脑上、理性上去知识，佢系开始积极嘅用佢嘅人生去同人分享神嘅爱。他发觉透过在舞台上去演示人生里面很多生生死死，我自己加上去这位姊妹就在这个的转变过了三年，他这样写，他说1989年呢他参加的教会就派去直堂，他很清楚神圣灵引导他，他要离开这个剧团，因为他预备了去参与教会一个拓荒的工作。他在晚上有机会参加教会的课程，他很追求认识神，他也发觉以前没有机会受的装备现在开始可以认真的去做。他最大的心愿，这句我很感动，他很希望每一个走到入来这个礼拜堂的人，他很想为到人祈祷，希望他们认识到神的爱。他跟着就想想，不如我学些报道技巧，跟住佢就上咗呢、這个中心提供嘅一个报道训练课程，就係、咁样佢开始有胆量同人讲福音，佢夠胆去派一张福音单张俾街上面见到嘅人。佢最开心嘅佢话佢每一次见到有人眼里面好似係流住眼泪，但係佢係识笑，佢眼里面好似流住眼泪，但係佢搵到耶稣喺佢生命里面，他觉得没什么是比这件事更加伟大。他想起原来以前那些理性上的翻教会、头脑知识的翻教会、这些都是我想到一路这样想下去的时候，他心里面他说我看着这些陌生人心里面真的隐隐作痛，为什么、不早点有人在我心里这样讲，为什么不早些人将福音传给他呢？他另外想到有些人仍然拒绝福音、他想到圣经这样讲，他说、上帝是爱世人的，日头是照好人亦都照坏人，从前的我和今天的已经不同了。他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说有100只羊，有1只不见了，他就开始明白到原来生命最重要的是一个托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隐藏了的吩咐，圣经里面的吩咐在47节，也都是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时候不明白，而47节带到48节就是这个吩咐对你和我，今日坐在礼拜堂的你和我一个很重要的吩咐。47、48节，我想你读出来作为我们今日的原结，好吗？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原来经文可以试下重新这样摆，47节，并且人要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多。原来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多可以摆在48节的后面。作为一个教会同你们一起成长，同你一起去寻找侍奉上帝的人，一个传道人即是我，我心里面都觉得有一个很重的担子。那个担子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来到礼拜堂，他们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要吃药啦，要看医生，有一些人是在心灵里面有困扰，他带着很多罪疚内疚，他觉得自己以前得罪了自己，得罪了人， 但系亦都有好多人，佢哋系因为佢哋嘅家人带住好多嘅重担，或者屋企人有病，屋企人失去咗自由，屋企人陷喺一啲病痛或者非病痛能够形容嘅痛苦里边。但系我每一次最开心嘅系，我见到呢个朋友踏入嚟礼拜堂，佢系揾到耶稣离开呢个礼拜堂，佢唔系揾到牧师。佢不是找到一个跟他讲圣经、或者有时讲一些令到我很开心很好笑的例子，他是找到圣经里面耶稣说奉他的名全悔改赦罪的。以前我们都是离开了上帝的人，以前我们都是离开了上帝的人，你仍然会生活的， 你人生仍然很开心的。我有时成日见到坊间有啲书，我就谂紧，嗰啲书就教你做一个乐观啦。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啊，教你做一个乐观积极嘅人。佢教你咧喺失望里边，喺绝望里边，要坚持啊，要勇敢啊。嗰啲叫做心灵慰藉嘅书籍，或者叫心灵励志嘅书籍。佢哋收录咗好多人生逆境啦、抗压力啦、不屈不挠嘅故事啦。其实每一个都好讲到咧，人生里边咧系需要源源不绝嘅生命力量，你嘅生命就会有意义。但系我发觉，同我头先所同你哋唱一首嘅诗歌《因他活着》系有一个好自然嘅分别。嗰首诗歌里边所讲嘅就唔系人生要有咩意义，系你活着嘅意义改变咗方向。假如今日你离开呢个礼拜堂，我要好认真同你讲。你仍然是可以很努力地翻教会做教会的工作，但是你的人生方向有没有指向了耶稣？因为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你活着的意义和方向。我想教会里面讲的信息和你看那些鼓励你心灵抗疫的信息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是指向一个向耶稣活着的生命。有一些人将他的生活埋藏在很多忙忙碌碌的教会生活里面。我想我真的要再讲一次，你最开心是应该见到你未信主的家人，可能未必眼里面流眼泪，但是你知道他是笑出来的，我找到耶稣，你不用担心。虽然我是有困难，虽然我有疾病，但我知道耶稣会为我预备前面每一步。我的意义不再活在那些痛苦、失望、绝望里面，我的意义是活在耶稣在我当中，耶稣会在我的恐惧、在我的惊怕、在我的疑惑的时候，耶稣亲自跟我说，你试下接触下我，你将这片鱼递给我。耶稣跟着就会将圣经里面那个释放生命、赦罪、悔改的道理。我人生没什么内疚，没什么惭愧，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但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愿不愿意去不再做一些不再有意义的事情？我盼望你今天有一个立志，就是为主作见证，不是为你怎样过一个丰富的生活，或者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活，是为到主给你有一个托付，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奉耶稣的名。我希望你做两个练习，是作为你今天对上帝的立志。第一个立志就是你说，上帝，我很想开始去为主作见证。我下个星期日11号、18号呢，崇拜后呢，我们有停计查经，我想教你呢写一个为主可以作的见证。另外教会在4月30号呢，我们有一个领屋企人信耶稣的工作坊。我希望你来紧两个星期呢写一个你自己信耶稣的见证，摆在个手袋里面。我曾经识一位太太呢，佢将自己见证摆在手袋，一有机会的时候呢，是吧，第一介唔介意我读篇文俾你听，如果啲中文写得唔好，帮我修正啦。佢微信都照讲嘅，咁啊，原来就系佢写咗一个见证。佢话佢读书咧，其实佢读书好多，但系话自己读书唔多，咁啊，但系佢写低咗
一个他自己经历到神赦免他，俾他有好大嘅喜乐，俾他肯去接受相信耶稣嘅见证，就系、咁有力嘅去带咗好多人信主。我哋今日见到有多人系因为他开始立志要带屋企人信主，他嘅家人一个一个信主。在我当中我都不讲名，我都见到有一些太太带了她的女儿，带了她的女儿的朋友，甚至乎她的家人继续蒙上帝的祝福。你和我都可以，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为主作见证。我想唱一首歌是作为一个回应，就是因他活着。